你好，我是李斌。上节课呢，我们留了一个思考题啊，题目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段代码，我们定义了一个 load x 函数，它呢有一个参数 o， 该函数啊只是返回了 o 点 x， 然后呢又定义了两个对象 o 和 o1， 然后呢在一个循环题内部啊重复的执行 load x o 和 load x o1。 通常呢 v8 获取 o 点 x 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呢查找对象 O 的隐藏类，然后啊再通过隐藏类查找到 X 属性的一个片音量，最后呢根据片音量啊获取到 X 的属性值。在这段代码中啊 load X 函数呢会被反复的执行，那么呢获取 O 点 X 的流程也需要被反复的执行。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呢再度来简化这个查找的过程，最好呢能一步到位查找到 X 的属性值呢？答案是有的。其实啊，这是一个关于内链缓存的思考题。我们可以看到，函数 loadX 在一个 for 循环里面被重复的执行了很多次，因此啊 ，v8 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压缩这个查找过程，以提升对象的一个查找效率。这个加速函数执行的策略啊，就是内链缓存，英文是 inline cache， 简称为 IC。这节课啊，我们就来解答一下 v8 是怎么通过 IC。来加速函数 loadX 的一个执行效率的。在这里呢我还是需要提醒一下，今天的课程呢涉及到的代码和图片会比较的多，所以啊也建议你对照着文稿来学习。我在音频里面啊也尽量的会把代码和图片中的内容描述清楚。要回答啊 v8 是怎么通过 IC 来加速函数 loadX 的执行效率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需要知道 IC 的一个基础的工作原理。其实啊 ,IC 的原理也是非常简单的。直观的理解呢就是在 v8 执行函数的过程中， v8 会观察函数中的一些调用点上面的关键的中间数据，然后呢将这些关键的数据缓存起来。然后呢当下次啊再次执行到该函数的时候呢， v8 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些缓存的中间数据。这样呢就节省了再次获取到这些数据的过程。因此啊 ,v8 利用了 IC 就可以有效的提升一些重复的代码的一个执行效率。接下来啊我们就来深入的分析一下这个过程。IC 呢会为每个函数维护了一个反馈向量。反馈向量呢记录了函数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中间数据。反馈向量呢其实是一个表结构，它呀有很多项组成，每一项呢我们称为一个插槽。v8 会依次将执行 load 函数的中间数据写入到反馈向量的插槽里面。比如啊有一个 loadX 函数，它有一个参数 o， 在函数体内啊有两段语句。第一段是 o.y 等于 4， 第二段是 return o.x。当 v8 呢执行到这段函数的时候啊，它会判断 o.y 等于4和 return o.x 这两段是调用点，因为啊它们使用了对象和属性。那么 v8 在 loadX 函数的反馈向量中就会为每个调用点分配一个插槽，每个插槽中啊包含了插槽的一个索引，还有插槽的类型，插槽的一个状态，还有隐藏类的一个地址，还有属性的一个片音量。比如上面这个函数中的两个调用点都使用了对象 O， 那么呢反馈向量中两个插槽中的 map 属性也都指向了同一个隐藏类，因此啊这两个插槽的 map 地址是一样的。了解了反馈向量的一个大致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看 v8 执行 loadX 的时候啊 ,loadX 函数中的关键数据是怎么被写入到反馈向量里面的。我们先来分析一段简化版的 loadX 函数，它呢依然是有一个参数 o， 然后 loadX 函数返回了 o.x。我们将 loadX 函数啊转换为直接码，直接码是这样的，第一句是 stack check， 第二句呢是 loadNamed property。然后后面跟它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A0， 第二个参数是中括号中间一个0，第三个参数也是中括号中间一个0，第三句呢是 return。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loadX 函数啊这段直接码是非常简单的，它只有三句，第一句 stack check 就是检查站是否溢出，然后第二句呢 loadNamed property， 它的作用啊是取出参数 A0 的第一个属性值，并将该属性值啊放到累加器里面，第三句呢就是返回累加器中的一个属性值。这里面啊我们需要重点的关注 loadNamed property 这句字节码，它呀是有三个参数， A0 啊就是 loadX 的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中括号0表示取出对象 A0 的第一个属性值， 这两个参数是非常好理解的。第三个参数呢，就和反馈向量有关了。它呢，表示将 node name property 操作的一些中间数据写入到反馈向量里面。方括号中间的0表示写入反馈向量的第一个插槽里面。我也在文稿中啊放了一张写入数据到反馈向量中的图，你可以对照着参考一下。执行完 node name 的 property 指令呢，中间的数据就已经被缓存到函数 node x 的反馈向量里面了。这时候啊，反馈向量中的第一个插槽中的数据是这样的，在 map 栏缓存了 O 的隐藏内的地址，在 offset 一栏呢缓存了属性 x 的偏移量，在 type 一栏呢缓存了操作类型，这里面呢是 node 类型。在反馈向量中呢，我们把这种通过 O.x 来访问对象的属性值的操作称为 node 类型。 V8 除了缓存 O.x 这种 node 类型的操作以外啊，还会缓存存储类型的和函数调用类型的一个中间数据。为了分析后面两种存储的形式啊，我们再来修改一下 node.x 函数。我在全局添加了一个空的 for 函数，在 node 函数中执行了三段代码。第一段是 O.y 等于4，第二段呢是调用 for 函数，第三段是 return o.x。 这样呢，代码相应的字节码我也来描述一下。第一句是 stack check， 第二句呢是 node smi 4， 第三句呢是 store name 的 property a0， 然后中括号0中括号0，第四句呢是 node global 中括号1和中括号2，第五句呢是 star r0， 第六句呢是 call and define the receiver r0中括号4，第七句呢是 node name 的 property a0 中括号2和中括号6，最后一句是 return。 我画了一段关于这段字节码的执行流程，也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参考一下。其中呢 O.y 等于4对应的字节码是 node smi 4和 store name 的 property a0 中括号0中括号0。这段代码呢先使用了 node smi 4将承受4加载到累加器里面，然后呢通过 store name 的 property 的字节码的指令将累加器中的4付给 O.y， 这就是一个存储类型的操作。 V8 呢会将操作的中间结果存放到反馈向量的第一个插槽里面。然后呢就是调用 for 函数的字节码，它主要是由三段组成的。第一段是 node global 1和2，然后是 star r0， 第三句是 call and define the receiver r0 和4。解释器呢首先会加载 for 函数对象的地址到累加器里面，这是通过 load global 函数来完成的。然后啊 V8 会将加载的中间结果存放到反馈向量的第三个插槽里面，这是一个存储类型的操作。接下来就是执行 call and define the receiver 来实现 for 函数的调用，并将执行的中间结果啊放到反馈向量的第五个插槽里面，这是一个调用类型的操作。最后呢就是返回 O.x， return O.x 啊仅仅是加载对象中的 x 属性，所以啊这是一个加载类型的操作。关于加载类型啊我们在上面介绍过了。现在呢有了反馈向量缓存的数据啊，那么 V8 是如何利用这些数据的呢？当 V8 再次调用 node.x 函数的时候啊，比如执行到 node.x 函数中的 return O.x 的语句的时候呢，它会在相对应的插槽里面查找 x 属性的一个偏移量。之后呢 V8 呢就能直接去内存里面获取 O.x 的属性值了，这样就大大提升了 V8 的一个执行效率。好了，通过缓存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基础信息就能够提升下次函数执行时的一个效率。但是呢这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啊多次执行的时候对象的形状是固定的。如果呢对象的形状不是固定的，那么 V8 会怎么处理呢？我们来调整一下上面这段 node.x 的代码。对象 O 和 O1 的形状是不一样的。O 呢只有 X 和 Y 属性。O1 啊有 X、Y 和 Z 三个属性。这意味着 V8 为他们创建的隐藏类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第一次执行到 node.x 的时候呢， V8 会将 O 的隐藏类记录在反馈向量上，并记录 X 的属性的偏移量。那么当再次调用 node.x 函数的时候呢， V8 呢会先取出反馈向量中记录的隐藏类，并和新的 O1 的隐藏类进行比较，发现呢它们并不是一个隐藏类，那么此时 V8 就无法使用反馈向量中记录的一个偏移量的信息了。面对这种情况呀， V8 会选择将新的隐藏类也记录在反馈向量里面， 同时啊，记录属性的一个偏移量。那么这个时候啊，反馈向量中的第一个插槽就包含了两个隐藏类和两个偏移量了。当 V8 呢再次执行 node x 函数中的 O 点 x 语句的时候呢，同样会查反馈向量表，发现第一个槽中记录了两个隐藏类的时候呢，这时候啊 V8 需要额外的做一件事，那就是啊拿出这个新的隐藏类和第一个插槽中的两个隐藏类来一一比较。如果呢新的隐藏类和第一个插槽中的某个隐藏类是相同的，那么呢就使用该命中的隐藏类的偏移量。如果没有相同的呢，同样将新的信息添加到反馈向量的第一个插槽里面去。好，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反馈向量的一个插槽可以包含多个隐藏类的信息。那么呢如果啊一个插槽中只包含了一个隐藏类，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单态。如果啊一个插槽中包含了两到四个隐藏类，那么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多态。如果啊一个插槽中超过了四个隐藏类，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超态。如果啊函数 loadX 的反馈向量中啊存在多态或者是超态的情况，那么其执行效率肯定要低于单态的。比如呢当执行 O 点 X 的时候啊 ,V8 会查询反馈向量中的第一个插槽，发现这里面有多个 map 的记录，那么 V8 就需要先取出 O 的隐藏类来和插槽中记录的隐藏类一一比较。如果呢记录的隐藏类越多，那么呢比较的次数也就越多，这就意味着执行的效率就越低。比如啊插槽里面包含了两到四个隐藏类，那么可以用一个线性的存储结构来存储。但是呢如果超过了四个， V8 就会采取哈希表的结构来存储。这呢无疑会拖慢一个执行效率。关于执行效率呢，单态是最高的，多态差一点，超态呢是最慢的。这呢就是 IC 的一些基础的情况，非常简单。只是呢为每个函数添加了一个缓存。当第一次执行该函数的时候呢，V8 呢会将函数中的存储、加载和调用相关的中间结果都保存到反馈向量里面。当再次执行的时候啊， V8 就去反馈向量中查找相关的中间信息，如果命中了，那么就直接使用这些中间信息。了解了 IC 的基础的执行原理呢，我们就能够理解一些追加事件背后的一些道理。这样呢你就并不需要去刻意记住这些追加事件了，因为呢你已经从内部掌握了它。只能来说啊，我们需要记住一条就够了，那就是单态的性能是优于多态的。所以啊，我们需要稍微的避免多态和超态的情况。要避免多态和超态呢，那么我们就尽量的默用所有的对象的属性是不变的。比如啊，你在写一个 loadXO 的函数，那么当传递参数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要使用多个不同形状的 O 的对象。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啊，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主要的一个内容。这节课呢我们通过分析 IC 的工作原理来介绍到它是如何提升代码的一个执行速度的。虽然隐藏类能够加速对象的一个查找速度，但是呢在 V8 查找对象属性的过程中啊，依然有查找对象的隐藏类和根据隐藏类来查找对象属性值的一个过程。如果啊一个函数中利用了对象的属性，并且啊这个函数会被多次的执行，那么呢 V8 就会考虑怎么将这个查找的过程再度简化，最好呢是将属性的查找过程一步到位。因此啊 V8 引入了 IC 呢会监听每个函数的执行过程，并且啊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埋下监听点，这就包括了加载对象属性、给对象属性赋值，还有函数调用的一些过程。 V8 呢会将监听到的数据啊写入到一个称为反馈向量的结构里面，同时呢 V8 会为每个执行的函数维护一个反馈向量。有了反馈向量缓存的临时数据啊， V8 就可以缩短对象的一个查找的路径，从而呢提升一个执行效率。但是啊，针对函数中的同一段代码，如果啊对象的隐藏类是不同的，那么呢反馈向量也会记录这些不同的隐藏类，这就出现了多态和超态的情况。我们在实际的项目中啊要尽量的避免多态或者超态的这种情况。最后啊我还想要强调一点啊，虽然我们分析的隐藏类和 IC 能够提升代码的一个执行速度，但是啊，在实际的项目中啊，影响项目执行性能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找出那些影响性能的瓶颈才是至关重要的。你呢，不需要过度的关心一些微优化，你也不需要过度的担忧啊，你写的代码是否破坏了隐藏类或者是 IC 的机制。因为啊，相对于其他的性能瓶颈，它们对效率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好了，最后还是思考题环节，我们分析这样的两段代码。第一段呢，我们定义了一个 data 数组，数组中的数据呢是数字1到 4, 然后啊枚举数组，并使用 toString 方法将其转换为字符串。第二段呢，代码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 data 数组定义的是字符串1、数字2、字符串3、数字4。那么你认为这两段代码哪段执行效率更高？为什么？欢迎呢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